麟德三年春季正月戊辰朔日，皇帝车驾到达泰山停留。当天在封四坛亲自祭祀昊天上帝，以高祖、太宗配享。即次日，皇帝登泰山举行封禅礼仪。庚午日，在射手山举行禅礼，祭祀皇帝旨，以太穆太皇太后、文德皇太后配享。皇后担任亚献，越国太妃燕氏担任中献。辛未日，皇帝登临降禅坛。壬申日，皇帝登临朝觐坛接受朝贺。改麟德三年为乾封元年，所有随行文武官员及朝觐的华夷地方长官、志士老人和每月朔望朝参者，三品以上赐爵二等，四品以下、七品以上加官阶，八品以下加一阶，勋官一转。所有百岁以上老人受子下州刺史，妇人受郡君，90岁、80岁依次减等。齐州免除赋役一年半，管乐县免除两年。所经过的地方不出今年租赋。乾封元年正月五日以前，大赦天下，赐饮酒七日。癸酉日，宴请群臣，陈列酒布乐，赏赐物品各有等差，至日暮而罢。丙子日，皇太子李弘设宴。丁丑日，因先前恩赏太薄，普遍晋升爵位及阶勋等。男子赐古爵。在兖州界内设置紫云、仙鹤、万岁官、峰峦、飞烟、众轮三寺。天下各州设置道观、寺院各一所。丙戌日，从泰山出发。甲午日，到达曲阜县灵信孔子庙，追赠太师，增修祠宇，用少劳祭祀。其包胜侯孔德伦的子孙都免除赋役。二月己未日，到达亳州灵信老君庙，追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创建祠堂。该庙设置令，呈各一名。改古阳县为真元县，县内宗姓特别免除赋役一年。夏季四月甲辰日，车驾从泰山回到京城，先拜谒太庙，然后入宫。五月庚寅日，改筑前封全宝前。六月壬寅日，高黎莫离之盖苏文去世。妻子南生继承父位，被其弟南建驱逐，派妻子献城到朝廷请求投降，诏令左骁卫大将军弃璧合力率兵接应。秋季七月乙丑日，改封英王李旭伦为裕王。庚午日，左侍疾检交右相，嘉兴子路敦信因年老多病，请求辞去宰相职务，授大司成兼之左侍疾。大司宪兼检校右中户刘仁轨兼任右相，检校右中户。八月辛丑日，兼司员太常伯兼检校左相，巨鹿南斗德玄去世。丁未日，杀司卫少卿武为良，淄州刺史武怀运，并改姓为傅氏。冬季十月己酉日，命司空、英国公李继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伐高丽。二年春季正月丁丑日，因去年冬至本月无雨雪，皇帝避政殿检膳时亲自审路囚徒，废除前封钱，恢复使用开元通宝钱。二月戊戌日，涪陵郡王李英去世。辛丑日，改万年宫，恢复旧名九成宫。夏季六月乙卯日，西台侍郎杨武、西台侍郎道国公检校太子左中户戴志德、正建议大夫检校东台侍郎安平郡公李安七、东台侍郎张文冠一同同东西台三品。秋季八月己丑朔日，发生日食。丙辰日，东台侍郎李安七出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三年春季正月庚寅日，诏令善公大监兼汉海都护刘神礼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壬子日，以右相刘仁轨为辽东道副大总管。二月戊午日，辽东道在薛鹤水击败敌军五万人，镇斩首级五千余，俘虏三万余人，器械牛马不可胜计。丙寅日，因明堂制度历代不同，汉魏以来更加错乱，于是增删古今制度，新制明堂图。下诏大赦，改元为总章元年。二月戊寅日，临幸九成宫。己卯日，分长安、万年设置前封、明堂二县，分别治理京城之中。癸未日，皇太子李弘在国学举行式典礼，追赠颜回为太子少师，曾参为太子少保。夏季四月丙辰日，有彗星出现在毕宿、卯宿之间。乙丑日，皇帝避政殿检膳时，诏令内外群臣各自上密封奏章，极力陈说过失。于是群臣上言， 心虽备而光芒小，此非国家灾祸，不足以上劳胜率，请御正殿恢复常善。”皇帝说：“朕得以奉祀宗庙，抚灵益照百姓，天象示景，是告诫朕的不得，应当自责修养德性，以攘除灾祸。”群臣又进言：“心背于东北，这是高丽将灭的征兆。”皇帝说：“高丽百姓就是朕的百姓，既为万国之主，岂可将过错推给小藩？”最终没有听从请求。乙亥日，彗星消失。辛巳日，西台侍郎杨武去世。吐谷浑全国静默，只有慕容诺和波及其亲信数千丈内附，于是迁到灵州境内。八月甲子日，从九成宫回到京城。凉州都督赵王李福去世。丙寅日，因久旱闭政殿，上食简膳。九月甲申日，魏国夫人杨氏去世，追赠鲁国夫人，谥号忠烈。闰月壬子日，前赠司徒周中孝公武士获，追赠太尉、太子、太师、太原郡王。前赠鲁国忠烈、太夫人，追赠太原王妃。甲寅日，安葬太原王妃，金棺文武九品以上及外命妇送到汴桥住宿。冬季十月癸酉日，大雪，平地三尺有余，行人冻死的刺帛给棺木。令雍、同、化州贫苦之家，有年十五以下不能存活的，听任一切人收养为男女，充作驱使，但不得作为奴婢。丙申日，太子右中户兼设正见大夫，同东西台三品召人本为左素基，罢免至正事。十二月庚寅日，各司及百官各恢复旧名。这一年，天下四十余州旱灾及霜灾虫灾，百姓饥乏，关中尤其严重。诏令允许百姓往各州逐食，并转运江南租米以赈济。二年春季正月乙巳日，临幸东都。刘皇太子李弘在京城监国，令侍臣戴志德、张文冠、李敬玄等辅佐，只以严立本，好处郡随从。甲子日，到达东都。二月丁亥日，雍州人梁金柱请求出钱三千贯赈济平民。夏季四月戊子日，大风吹折树木。六月戊寅日，左散骑常侍兼检校秘书、太子宾客、周国公吴敏之因罪恢复本姓贺兰氏，除名流放雷州。丁亥日，因旱灾亲自审路囚徒。秋季九月，地震。司徒、潞州刺史、徐王李元礼去世。冬季十月，搜求选拔名达李岳之事。十一月甲午朔日，发生日食。庚戌日，临幸许如等州教习。癸酉日，冬季狩猎，在许州叶县昆水之阳打猎。十二月丙戌日，返回东都。三年春季正月辛丑日，征发粮一等十八州兵，招募五千三百人，派右卫副帅梁基寿前往瑶州攻击叛乱的蛮族。辛未日，制定雍、洛二州人听任本州官。二月己卯日，侍中、永安郡公江客在河西镇守去世。夏季四月戊寅日，临幸合璧宫。壬午日，在水南教旗。皇帝问中书令严立本：“黄门侍郎郝处郡伊尹背着鼎祖去建汤，因是补积时政，不知铸鼎的缘由，又在何国？将作为国家重器，历代传宝。”严立本以古意回答：“五月乙未日，五品以上改赐新鱼袋，并用银装饰；三品以上各赐金装刀子，历时一具。”六月丙子日，在洛州柏崖设置粮仓。八月壬子日，特进高阳郡公许敬宗去世。九月乙卯日，冀州大都督府复为魏州，魏州复为冀州。壬寅日，沛王李贤改封雍王。冬季十月己未日，皇太子监国。壬戌日，车驾返回京师。乙亥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道国公戴志德加兼户部尚书、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张文冠检校大理卿、黄门侍郎赠山县公同中书门下三品郝处郡为中书侍郎兼检校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敬玄为吏部侍郎，并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一月戊子朔日，发生日食。甲辰日，从东都回到京师。十二月癸卯日，太子左庶子刘仁轨同中书门下三品。这年冬季，左监门大将军高侃在衡水大败新罗军队。 四年春正月甲午日，下诏说咸亨初年被收养为子女以及被驱使的奴婢，允许按照衣食费用适当补偿后放回原籍。丙辰日，绛州刺史郑王李元义去世。二月壬午日，将左金吾将军裴居道的女儿立为皇太子李弘的妃子。下四月丙子日，前往九成宫。闰五月丁卯日，燕山道总管李景行在护卢河以西击败高黎叛党，高黎平壤的残余部众逃入新罗。秋七月庚午日，九成宫太子新宫建成，皇上召见五品以上各位宗亲在太子宫宴饮，尽欢而散。新四日，婺州暴雨，洪水泛滥，淹没了600户居民，下诏赈济。八月辛丑日，皇上患疟疾，命令太子处理各部门的奏事。己酉日，大风毁坏了太庙的螭吻。冬十月壬午日，中书令柏林县子阎立本去世。乙未日，皇太子李弘完婚后特赦齐州，大宴三天。庚子日，返回京城。乙巳日，从九成宫回到京城。十一月丙寅日，皇上创作乐章，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正、八风、九宫、十周、得一、庆云等曲，下诏有关部门在重大祭祀时演奏。十二月丙午日，宫乐，疏勒两国的国王入朝请求归降。五年春二月壬午日，派遣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留人鬼为基陵道大总管，以讨伐新罗，并命令卫尉卿李弼，又领大将军李景行为副将。三月辛亥朔日，发生日食。己巳日，皇后祭祀先蚕。下四月辛卯日，任命上辇奉御周国公武承嗣为宗正卿。五月己未日，下诏春社和秋社本来是为了祈求农事，听说除此之外还另外举行议会，此后除了二社之外不得聚集，有关部门要严加禁止。六月壬寅日，金星进入东景星宿。秋八月壬辰日，追尊宣简公为宣皇帝，义王为光皇帝，太祖武皇帝为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皇帝为文武圣皇帝，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皇帝称为天皇，皇后称为天后。改咸亨五年为上元元年，大赦天下。戊戌日，敕令文武官员三品以上穿紫色官服，配金玉带；四品穿深绯色，五品穿浅绯色，配金带；六品穿深绿色，七品穿浅绿色，配银带；八品穿深青色，九品穿浅青色，配偷石带；平民穿黄色，配铜铁带。一品以下文官都佩戴手巾、蒜带、刀子、磨刀石，武官也允许佩戴。九月辛亥日，百官穿着新官服，皇上在麟德殿设宴款待他们。癸丑日，追复长孙无忌的官爵，并让他的曾孙长孙毅承袭赵国公的爵位，允许归葬于昭陵预先修建的坟墓。十一月丙午朔日，前往东都。己酉日，在华山取五原打猎。戊辰日，到达东都。十二月，蒋王李运去世。戊子日，于田王福都雄前来朝见。辛卯日，波斯王卑路斯前来朝见。壬寅日，天后上呈十二条意见，请求王公百官都学习老子。每年明经科考试按照《孝经》《论语》的历史在有关部门进行考试，又请求儿子在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三年。国王李凤去世。二年春正月甲寅日，火星侵犯房宿。壬戌日，知汉郡王进献闭塞玻璃。丙寅日，将于田改为皮沙都督府，任命尉迟伏都雄为皮沙都督，分其境内为十州，因为伏都雄有攻击吐蕃的功劳。庚午日，秋辞王白素姬进献银坡罗。辛未日，吐蕃派遣其大臣论吐浑弥前来请求和解，没有答应。二月，基陵道行军大总管在七重城大破新罗军队，斩杀俘获很多。新罗派遣使者入朝进献地方特产，认罪，赦免了新罗，恢复齐王金法敏的官爵。三月丁未日，太阳颜色向赭石。丁四日，天后在邙山南麓亲自养蚕。当时皇上患风疹，不能上朝听政，政事都由天后决断。自从诛杀上官仪以后，皇上每次上朝，天后就在御座后垂帘听政，大小政事都要参与听闻，朝廷内外称为二圣。 皇上下诏，想令天后代理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进谏阻止。下四月，分阔州永嘉、永固二县设置温州，分临海县设置乐安、永宁二县。新四日，周王李显的妃子赵氏因醉被幽禁而死。己亥日，皇太子李弘在合璧宫启云殿去世。当时皇上正在合璧宫，当天返回东都。五月己亥日，追谥太子李弘为孝敬皇帝。六月戊寅日，立雍王李贤为皇太子，大赦天下。秋七月辛亥日，洛州重新设置沟氏县，以管理孝敬皇帝的宫陵。慈州刺史启王李上京因事获罪，被安置在李州。八月庚子日，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乐成侯刘仁轨升任左仆射，依旧兼修国史。中书门下三品大理卿张文冠升任侍中。中书侍郎同三品赠山公郝处俊升任中书令，依旧兼修国史。吏部侍郎检校太子左庶子兼修国史，李敬玄任吏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依旧兼修国史。左丞徐与师任户部尚书。九月丙午日，宰相刘仁轨、戴志德、张文冠、郝处俊都兼任太子宾客。冬十月，分永州营道、江华、唐兴三县设置道州。壬午日，彗星出现在角宿和抗秀之南，长五尺。十二月丁亥日，秋辞王白素姬进献名马。三年春正月戊戌日，改封晋王李伦为相王。二月甲戌日，将安东都护府迁到辽东。乙亥日，监坤进献名马。丁亥日，前往汝州的温泉。三月癸卯日，黄门侍郎来衡、中书侍郎薛元超多人同中书门下三品。甲辰日，返回东都。闰三月己巳朔日，吐蕃入侵善、阔、和、方等四州。已有日，洛州牧周王李显任洮州道行军元帅，率领工部尚书刘神礼等十二位总管。滨州都督相王李伦任凉州道行军元帅，率领左卫将军弃弼合力等军队，以讨伐吐蕃。两位亲王最终没有成行。戊午日，敕令以前制书用白纸多被重铸，以后尚书省下发文到各部门州县，应一律用黄纸。那些承受制敕的部门酌情制成卷轴，以备检阅。庚寅日，车驾返回京城。下四月戊申日，从东都回到京城。甲寅日，中书侍郎李毅掩人同中书门下三品。戊午日，前往九成宫。六月癸丑日，黄门侍郎高志州人同中书门下三品。秋七月，彗星出现在东景星宿，指向北河，渐渐向东北，长三丈，扫过中台星，指向文昌宫，五十八天才消失。八月乙未日，吐蕃侵犯叠州。庚子日，因星象变异，避开正殿，减少膳食，释放京城囚犯，令文武官员各自上密封奏章，议论朝政得失。壬寅日，设置南选使，选拔补充广、交、黔等州的官吏。青州、齐州等地海水泛滥，又降大雨，淹没了五千户居民，派遣使者赈济抚恤。九月甲子朔日，车驾返回京城。丙申日，寻王李素杰被削减三分之二的封户，安置在元州。癸丑日，在北京设置金陵州。十一月丁卯日，敕令新制作的上元武在元丘、方泽、太庙祭祀时使用，其余祭祀停止使用。壬申日，因陈州报告凤凰出现在晚秋，改上元三年为一凤元年，大赦天下。庚寅日，吏部尚书李敬玄任中书令。十二月丙申日，皇太子李贤进献所注释的《后汉书》，赏赐物品三万段。戊午日，派遣使者分道巡视安抚，宰相来衡往河南道，薛元超往河北道，左丞崔之悌等往江南道。二年春正月乙亥日，皇上亲自在东郊举行吉田礼。庚辰日，京城发生地震。壬辰日，前往丝竹园，当天回宫。二月丁巳日，工部尚书高藏被任命为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遣送回到安东府，安抚高丽于众。司农卿扶于龙任雄津州都督，封代方郡王，命令前往安抚百计于众，并将安东都护府移到新城来统管。下四月，因河南、河北干旱， 派遣使者赈济。八月，改封周王李显为殷王，改名李哲。以四日，金星侵犯轩辕星。十二月乙卯日，敕令关内、河东各州招募勇敢之人，以讨伐吐蕃。下诏京城文武执事官三品以上，每年各自举荐文武，才能可胜任将帅牧守者一人。当年冬天没有下雪。三年四月丁亥朔日，因干旱，避开政殿，亲自审录囚徒，全部赦免。戊申日，大赦天下，改来年正月一日为通前。癸丑日，荆州进献两个小孩，连心一体，年龄四岁。五月壬戌日，前往九成宫，任命相王李伦为洛州牧。秋七月丁四日，在咸亨殿宴请亲近大臣和宗亲。皇上对霍王李元轨说，去年冬天没有雪，今年春天少雨，自从到此宫避暑，甘雨频繁降临，夏麦丰收，秋庄稼茂盛。又得到李敬玄的奏表，吐蕃进入龙之，张虔绪与之交战，一天两次对阵，斩杀极多。又有太史奏报，七月初一因发生日食而未发生，这大概是上天垂佑，宗社降临，岂是我这虚薄之身所能招致。又幼子李伦是我特别疼爱的，近来为他选心腹，多不如意。最近收纳刘延景的女儿，看她极有孝行，又是我心中一件喜事。想与叔等一同欢庆，各自应尽罪。皇上于是赋七言诗，仿效百梁体，侍臣都唱和。九月丁四日，返回京城。辛酉日，从九成宫回到京城。癸亥日，侍中张文冠去世。丙寅日，桃河道行军大总管中书令李敬玄、左卫大将军刘神礼等与吐蕃在青海之上交战，官军战败，刘神礼被俘。皇上因吐蕃寇患，向侍臣中书舍人郭正一等问计，都认为以加强边防，不深入讨伐为上策。十月丙午日，徐州刺史密王李元晓去世。闰十月戊寅日，火星侵犯勾前星。十一月乙未日，黄昏时大雾弥漫四方，连夜不散。丙申日，下雨树木结冰。壬子日，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衡去世。十二月，下诏停止明年通前的年号，因为繁雨不吉利的缘故。四年正月辛未日，户部尚书平恩县公徐雨师去世。己酉日，前往东都。庚戌日，尚书右仆射道国公戴志德去世。二月壬戌日，吐蕃赞普去世，派遣使者吊唁。乙丑日，东都饥荒，官府拿出糙米救济饥民。下四月戊午日，火星进入雨林星。左丞崔之替任户部尚书，中书令郝处俊任侍中。五月壬午日，盗贼杀死政监大夫明崇俨。丙戌日，皇太子李贤代理国政。戊戌日，在渑池之西建造紫贵宫。六月辛亥日，下诏大赦天下，改宜凤四年为调路元年。秋七月己卯朔日，下诏今年冬至祭祀嵩山，礼官学士详细制定礼仪。八月丁四日，侍中郝处俊、左庶子高志周、黄门侍郎崔之温、给事中刘景先兼修国史。九月壬五日，吏部侍郎裴行俭讨伐西突厥，擒获其实姓可汗阿史那都之及别帅李遮服而归。冬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的温父及奉旨两部相继反叛，拥立阿史那尼熟福为可汗，二十四州首领都反叛，派遣单于大都护长史萧四业、将军花大志、李景嘉等讨伐，与突厥交战，被贼兵击败，萧四业被流放贵州。壬子日，命令将军曹怀顺率兵前往衡州守井陉，崔宪前往绛州守龙门，以防备突厥。庚申日，先前下诏封嵩山的事应当停止。癸亥日，吐蕃文成公主派遣其大臣论塞吊棒前来告丧，请求和亲，没有答应，派遣郎将宋令文出使吐蕃，参加赞普的葬礼。十一月戊寅朔日，左庶子同三品高志周罢免至正事。癸未日，任命吏部侍郎裴行俭为礼部尚书，奖赏擒获阿史那都之和李遮服的功劳。甲辰日，裴行俭任定襄道大总管，与瀛州都督周道务等十八万军队，加上西军陈务挺、东军李文俭等，总共三十万，以讨伐突厥。甲寅日，在殿前亲自考试音乐牧举人。 二年春天正月已有日，在洛城南门楼宴请诸王、各司三品以上官员、各州都督刺史，演奏新制作的《陆河还淳》舞蹈。二月丙午日，下诏说袁福喜郎李延寿撰写的《正典》一部，文辞雅正，虽然已经散佚，但功绩仍可记录，应当赏赐他家眷五十匹。壬子日，霍王李元轨率领文500官，请求捐献一个月的俸禄资助军队，以讨伐突厥。癸丑日，皇帝前往汝州温泉。丁巳日，到达少室山。戊午日，亲自拜谒少仪庙。次元御清观道士王远之谥号为生真先生，追赠太中大夫，又前往隐士田游言的居所。几位日前往松阳观和其母庙，并下令立碑，又前往逍遥谷道士潘师正的居所。甲子日，从温泉返回东都。三月，裴行俭在黑山大败突厥，擒获其首领奉直，韦克汗倪叔福被部下杀死，首级被送来投降。夏天四月乙丑日，前往紫贵宫。戊辰日，黄门侍郎裴炎、崔之温、中书侍郎王德珍一并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五月癸未日，火星侵犯于癸星。丁酉日，太白星白天出现。秋天七月，吐蕃侵犯河源，驻扎在梁飞川。河西镇抚大使李敬玄与吐蕃将领赞婆在黄中交战，官军大败。当时左武卫将军黑尺长之奋力作战，大败吐蕃军队，于是被提拔为河源军经略大使，命令李敬玄镇守善州，作为后援。丙申日，将王李元祥去世。这个月，突厥残余部众包围云州，中郎将程务挺击退他们。八月丁未日，从紫贵宫返回东都。丁巳日，善州都督李敬玄被降职为衡州刺史。甲子日，废黜皇太子李贤为庶人，囚禁在别处。乙丑日，立英王李哲为皇太子。改条禄二年为永隆元年，大赦天下，大宴三天。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因牵连庶人案被降职为蒲州刺史。九月，河南、河北各州发生大水灾，派使者赈济抚恤，淹死的人由官府供给棺材，其家属赐予物品七段。冬天十月壬寅日，苏州刺史曹王李明被封为零陵郡王，安置在黔州，因依附庶人李贤。己酉日，从东都返回京城。十一月初一，发生日食，洛州饥荒，官府低价出售粮食以救济饥民。二年春天正月，突厥侵犯元州、庆州等地。乙亥日，命令将军李之石、王杲等分兵抵御。癸巳日，派遣礼部尚书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率领军队讨伐突厥温腹部落。己亥日，下诏雍州、齐州、化州、同州的民户应该免除两年地税，河南、河北遭水灾的地方免除一年。皇帝对雍州长史李义玄说，朕想回归淳朴，向天下展示质朴。听说游手好闲、荒废本业的人很多，时运稍有不好就导致饥荒。那些奇异的领锦和花间裙衣等耗费很大，都损害女工。天后是我的配偶，常穿七破肩裙，难道不知道有更华丽服饰吗？是务求遵循节俭。那些紫色衣服和红色衣服民间公然穿着，还有商贾妇人厚葬逾越礼制，你要严格查禁，不要再有这种事。二月丙午日，皇太子亲自举行试殿礼。三月辛卯日，左仆射同三品刘仁轨兼任太子少傅，侍中郝处俊任太子少保，罢免参知政事。五月丙戌日，定襄道总管曹怀顺与突厥使福念在衡水交战，官军大败，曹怀顺免死，流放岭南。六月壬子日，元将王李元祥的儿子李卓因触犯明教，在大理寺后园被斩首。七月，太平公主出嫁薛绍，赦免京城在押囚犯。闰七月丁未日，黄门侍郎裴炎任侍中，黄门侍郎崔之温、中书侍郎薛元超一并任中书令。庚申日，皇帝因服食丹药，命令皇太子代理国政。丙寅日，雍州大风损害庄稼，米价暴涨。这个月，裴行俭大败突厥使福念部众，使福念被程务挺紧急追击，于是抓住温腹前来投降，裴行俭于是全部平定突厥残余党羽。 裴行俭押送使符念，温父整军凯旋。八月丁卯初一，河南、河北发大水，允许遭水灾的地方前往江淮以南谋生。丁亥日，户部尚书崔之悌去世。辛卯日，改胶州为安南都护府。九月丙申日，彗星出现在天市垣，长五尺。冬天十月丙寅初一，发生日食。乙丑日，改永隆二年为开耀元年。特设定襄郡以及随征突厥的官吏、士兵、招募人员等。丙寅日，在街市斩首阿史那福念和温父等54人。丁亥日，新罗王金法敏去世，于是由其子金正席位。十一月癸卯日，将庶人李贤迁往巴州。十二月，吐火罗进献金衣一件，皇帝不接受。辛未日，太子少保赠山县公侯处郡去世。永淳元年正月已为初一，因年成饥荒，取消朝会。关内各府士兵命令前往邓州、随州等地救食。二月癸未日，因太子所生皇孙满月，大赦天下。改开耀二年为永淳元年，大宴三天。戊午日，立皇孙李仲诏为皇太孙，想开设府署，设置僚署。吏部郎中王方庆说，按周礼，有嫡子没有嫡孙。汉魏以来，皇太子在世，不立太孙，只封王而已。晋朝立闵怀太子的儿子司马昱为太孙，南齐立文惠太子的儿子萧昭业为太孙，便居住东宫。但皇太子在世而设立太孙，没有前例。皇帝说，从我这里开创先例，可以吗？回答说，可以。但最终没有设置府署僚署。这年春天，关内干旱，太阳颜色如赭石。四月甲子初一，发生日食。丙寅日，前往东都。皇太子留守京城，命令刘仁轨、裴炎、薛元超等人辅佐。皇帝因粮价昂贵，减少护从士兵，世人百姓随从者多有饿死路上。辛未日，任命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与将军严怀旦等三总管兵分道讨伐实姓突厥阿史那车薄。裴行俭未出发而去世。安西副都护王方毅击败阿史那车薄，湮灭，西域平定。戊寅日，到达渑池的子贵宫。乙酉日，到达东都。丁亥日，黄门侍郎郭代举、兵部侍郎岑长倩、中书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并人同中书门下同承受禁止平章事。皇帝对参知政事崔之温说，郭代举等人任职资历尚浅，暂且让他们参与政事，不能立即与你们同称。从此外朝四品以下参知政事者便以平章为名。五月壬寅日，设置东都院总监。从丙午日起，连日大雨，落水泛滥，冲坏天津桥以及立德、洪教、景行等方，淹死居民1000多家。六月，关中开始下雨，麦苗被涝损害。后来天旱，京兆、齐州、陇州明皇吃尽禾苗，加上百姓多染疫病，死者纵横相枕于路，下诏命令当地官府掩埋。丁丑日，任命齐州刺史苏良嗣为雍州长史。京城出现人吃人现象，盗贼横。秋天七月己亥日，在嵩山南麓建造奉天宫，仍设置嵩阳县。又在蓝田建造万全宫。庚申日，零陵王李明去世。这年秋天，山东发大水，百姓饥荒。吐蕃侵犯浙州、嵩州、益州等地。冬天十月甲子日，京城地震。丙寅日，黄门侍郎刘瑾先任同平章事。十二月，蓝天竹、于田各自进献土产。突厥残余党羽、阿史那古堵路等召集残部，占据黑沙城，入侵滨州北部边境。二年春天正月甲午初一，皇帝前往奉天宫，派遣使者祭祀嵩山、少室山、鸡山、巨慈山等山，以及西王母、齐母、朝父、许由等祠庙。二月甲午日，洛州长史李仲玄任宗正卿。庚午日，突厥侵犯定州、归州境内。己卯日，左领军卫大将军薛仁贵去世。三月庚寅日，突厥阿史那古堵路，阿史的元贞等包围单于都护府。丙午日，彗星出现在五车星北边，25天后消失。癸丑日，中书令崔之温去世。夏天四月己巳日，返回东都。甲申日，随州部落击败铁鱼 占据成平县造反，命令将军陈务挺率兵讨伐。五月庚寅日前往方贵宫，因阴雨返回东都。突厥侵犯豫州，杀死刺史李嗣简，丰州都督崔志变率军出朝纳山袭击，被贼兵击败，于是侵犯兰州。秋天七月己丑日，封皇孙李重福为唐昌郡王。甲辰日，项王李伦改封为豫王，改名李旦。己丑日，命令唐昌郡王李重福为京城留守，刘仁轨为副手，赵皇太子到东都。己巳日，黄河水泛滥，冲坏河阳城，水面比城内高出五尺，北到盐坎，居民房屋全部飘没，南北都遭破坏。庚戌日，火星进入雨鬼星，侵犯至星。十一月，皇太子前来朝见。癸亥日，前往奉天宫。当时天后从封禅泰山之后，劝皇帝封禅中岳。每次下诏草拟礼仪制度，就因年积边境事急而停止。到这时再次举行封中岳之礼，因皇帝生病而停止。皇帝苦于头痛难以忍受，侍医秦明鹤说刺头稍微出血可以治愈。天后在帷帐中说，这个人可杀，竟想在皇帝头上刺血。皇帝说，我苦于头痛，出血未必不好。随即针刺百会穴，皇帝说，我眼睛明亮了。戊戌日，命令将军陈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招讨总管讨伐山贼元贞、古堵路、贺鲁等。下诏皇太子代理国政，裴炎、刘其贤、郭正一等人在东宫同平章事。丁未日，从奉天宫返回东都。皇帝病重，宰臣以下都不能谒见。十二月己酉日，下诏改永淳二年为弘道元年。将要宣布赦书，皇帝想亲自登上择天门楼，因气逆不能上马，于是召集百姓在殿前宣布。礼毕，皇帝问侍臣说，百姓高兴吗？回答说，百姓蒙受大赦，无不感动喜悦。皇帝说，百姓虽然高兴，但我病情危重，天地神灵如果延长我一两个月的寿命，能回到长安，死也无憾了。当夜皇帝在贞观殿去世，时年56岁。宣读遗诏，七天后入殓，皇太子在灵柩前即位。陵园制度务必遵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的，由天后处理。群臣上谥号为天皇大帝，庙号高宗。文明元年八月庚寅日，葬于乾陵。天宝十三载，改谥为天皇大弘孝皇帝。史官说，高宗皇帝从前在藩王府和储君时期被称赞为长者，等到登上帝位，却与明君大相径庭。表面虚心，好像能接受触犯龙鳞的劝谏，下诏续名不亚于山梁驱鼠。然而在宫闱间放纵情欲，于是疏忽懈怠了国家基业，被卖狐的奸佞之言迷惑，中宫皇后遭毒杀，听信赵氏的诬陷之词，国舅蒙受冤屈，忠良从此缩手缩脚，奸佞小人因此得志，最终导致宗室成员竟被杀戮，国家社稷化为废墟。古人所说一个国家因一人而兴盛，前代贤君被后代昏君败坏，确实如此啊。赞语说，凭借文皇帝留下的宏大基业，仅能保守住皇位，封禅泰山祭天德行不相匹配，卧榻之内浮有兵戎，构建的殿堂终将倾坠，自身埋藏祸端，国家由此凋敝。